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插播英雄杨永英将结束17年冤狱，610图谋继续迫害，曾遭劳教迫害，陕西余力又被非法关押，吉林610公安国宝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杨永英先生因2002年参与利用电视插播揭露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片，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17年，被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杨永英将于2022年9月6日结束冤狱。据悉，鹤岗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人员欲在杨永英结束冤狱当天去接他，图谋继续实施迫害。现年58岁的杨永英原是黑龙江鹤矿集团选煤厂职工，修炼法轮功前他曾患有多种疾病，且有吸烟、酗酒、赌博等不良的生活习惯。1995年杨永英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严格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做好人，改正了不良的生活习惯，通过学法练功，很快一身的疾病不治自愈。2002年4月20日，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还民众知情权，杨永英和其他四位法轮功学员通过鹤岗地区有线电视成功插播揭露中共天安门自焚骗局的电视片。当时插播的真相片在电视上播放了20分钟左右，很多老百姓都看到了真相片，有人说那片子真好，疑点的分析有理有据，正看得入神呢，突然停电了。后来才知道是鹤岗市中共市委害怕百姓了解真相，有关部门强行地切断了电源。杨永英于2005年被警察绑架，2006年被法院枉判17年，被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后被转到哈尔滨监狱，期间被迫做奴工，完不成定额就被罚所谓反省，不让睡觉，一直到下半夜。2007年9月开始，监狱的狱警唆使犯人两班倒，用包夹的形式来所谓的转化法轮功学员。杨永英被残酷折磨，一颗牙齿被打落掉。在地狱般的监狱环境里，法轮功学员每天在车间做奴工的时间近12个小时。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4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法轮功学员余力先生在上班的地方被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汉中市阳县看守所迫害。据悉，不法人员还四处打听他妻子夏江燕的下落。现年53岁的余力从小体弱多病，多方求医一直未康复，无法进行正常劳动，几乎丧失生活勇气。1997年他修炼法轮功后身体迅速康复，妻子夏江燕从丈夫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也走入了大法的修炼，一家人其乐融融。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余力一家从此在恐怖中艰难度日。2002年余力被汉中市勉县公安局警察等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陕西省枣子河劳教所遭受迫害。在枣子河劳教所，法轮功学员遭受毒打，戴背铐绑死人床，长时间吊铐，坐小板凳，熬鹰，打柴胡，拔大筋等多种酷刑折磨。其中打柴胡、拔大筋等酷刑都能使人当场致残、窒息、休克。余力从枣子河劳教所出来时，已被迫害得骨瘦如柴，无法行走，嘴脸青紫，背臀淤血，咳嗽不止，便血不停，胸腔严重积水，生命垂危。多年来，余力一家人一直被中共人员监视骚扰，如今余力又被汉中市阳县610、汉台区610和新源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12日，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江永琴被吉林公安绑架，非法拘禁。期间，来自省公安厅特训室以及当地国宝等人 对江永琴刑事逼供，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等。江永琴的鼻孔里被喷芥末油，被塞点燃后的香烟，遭猥亵、性侵害等。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里，吉林市法轮功学员在被绑架后，警察逼问资料来源与去向时，逼问都与谁有联系时，逼迫转化时，几乎都使用过这个酷刑工具箱里面的刑具。吉林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头目白岩、船营区610头目徐振贤、杨炳文等人经常指使胁迫各区公安分局、乡镇、街道派出所、社区及村委会人员用各种卑鄙手段将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拘禁在吉林市沙盒子洗脑班里迫害，采用长时间坐板凳、罚站、不让睡觉、不停地诱骗、恐吓、威胁、性侵犯、谩骂、强迫看污蔑大法的录像等精神迫害，夜间戴黑头套偷偷提外审、刑讯逼供。吉林市法轮功学员王海田2013年被警察绑架到沙盒子洗脑班，遭体外审酷刑折磨，于2014年含冤离世，年仅45岁。王海田生前曾描述了遭受的酷刑，他说，警察把两根点着了的香烟强行插在我的鼻孔里，就这样连续插了七八根，我非常难受，两眼呛得睁不开，眼泪直流。他们把这一酷刑叫醒脑，如果要是承受不了，就会胡乱说。警察用塑料布把我围住，又用皮带勒住我的头，用注射器抽上辣椒水、芥末油等，往我鼻孔里灌。他们说，我们就是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一个人扒开我的眼睛说，看看你的眼角膜好不好。我说，以前我只是听说有人活体摘取大法弟子的器官来贩卖，今天看到了，这都是真的。我说，你们别开玩笑了。他们说，谁跟你开玩笑了，我看你的左眼角膜还行。王海田去世后第三天，整个嘴呈黑紫色，整个脸部是青色的，火化后骨灰内有一些米粒大小的黑色颗粒。他的家人根据王海田生前讲述警察残害他的手段，强烈质疑在洗脑班他被注射了有毒药物。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庆祝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民众赞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7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练功集会，庆祝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对于有超过四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新西兰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集会发言中说，这是最值得让人振奋的消息。高尔说，国际特赦组织最近的2021年中国年度报告记录，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法轮功学员和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受到各种形式的迫害，甚至还被强迫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这是一种中共制度下的谋杀，那些已经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中国人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在集会上说，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是非常了不起的，把中共从诞生到现在所有的本质从头到尾都讲出来了，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这个党之邪恶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四亿人退党，说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远离了共产党，这正是这么多年法轮功学员们讲真相的成果。他还说，人一旦入了共产党， 就会带有他的邪气。虽然入党的人不一定都干了什么坏事，但是党员身份的本身就代表你是这个邪恶组织的一份子。从整体上说，你就是在做坏事。现在中共不但邪恶，而且越来越凶恶，他甚至不再遮遮掩掩，让更多人看清楚了他的本质。有些人在中国无法退党，到了海外一有机会就会退党。当然也有一些人入党仅仅是为了利益，不退党也是为了保住那份利益。可是作为人来讲，就不应该贪图不属于你的利益，要不然你将承受许多痛苦和灾难。亚瑟·克福戴尔是新西兰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他一生致力于挽救人类的生命。他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罪行。对于现在有超过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他表示中共专制政府的倒台对中国人民是一件好事，对所有人、对法轮功学员以至整个世界都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理法会投稿过程中的收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9日。同修 A 修炼大法已20多年了，每次法会都有投稿的想法，但最终因自己文化低，怕写不好给整理稿件的同修增加麻烦，就一直没有投稿。今年经过与其他同修交流，终于突破了种种障碍，决定投稿。今天和我约好在一对夫妻同修家见面。晚上我如约来到夫妻同修家，我和 A 同修以前见过面，但不是很熟。见面后 A 同修很高兴，一边从包里取自己写的稿子，一边谦卑地说，我没什么文化，写了很长时间才写出来的，因有很多字不会写，里面的错别字一定很多，昨天我怕你看不清，又重新抄写了一遍。我接过稿件一看，心里一热，每一个字一笔一画写得很认真，写了满满的八页。我想这八页纸用手工重新抄写一遍得多长时间呀，我很感动。我一边看稿件一边询问写得不清楚的地方， A 同修一边回忆走过的路，一边回答我的问题，房东夫妻俩在一边聆听。因稿件篇幅有限， A 同修叙述的很多事没有写清楚。他在投稿中回忆了2000年刚开始做资料时，在没有技术同修的指导下，凭着信师信法，在师父的不断点悟下，怎样复印出第一份真相资料的，看着广告公司如何做广告牌，回家自己琢磨着怎么刻字喷字做真相条幅，如何晚上开着车出去放气球，如何背着几百张光碟站在风雨中等约好的同修来取，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在同修被邪恶跟踪不便来取资料，而且同修家附近有蹲坑，却让自己将资料送上门，自己是如何排除压力，想到同修有难，自己凭着信师信法如何按时将资料送到同修家，如何冲破家庭阻力去天安门广场发正念。 A 同修微笑着说，自己没有想到被迫害，也没有想到怕，因为是师父让做的，自己只管去做，师父就在我身边时时保护着我，所以20多年一路走得算平稳。 A 同修边回忆边说，师父要求弟子修炼如初。修炼如初出自师父经文《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他说，与迫害初期比起来，自己时而有放松的时候，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今天投稿好像又找回了当年的自己。我听着同修的陈述，感受到了同修的正念正行，更敬仰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是师父与大法造就了同修这样的不平凡的生命。平凡的语言叙述着不平凡的经历，通过同修的讲述，我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当年的一些画面，因为有许多相似之处，也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一些放松。同修们，让我们共同借助法会征稿这一过程，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吧，增添我们的正念，完成各自的誓约，随时返回自己美好的家园。希望还没有投稿的同修抓紧时间，整理稿件的同修也紧紧跟上，共同前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面对解体邪恶的清零胁迫》，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2日。2020年6月份，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及恶人对大法弟子和家人开始严重的迫害和骚扰。10月份的一天，当地政法委610人员去我亲人单位，让他一起做我签承诺书，就是三书的思想工作，说在三书上签了名，就可以在黑名单上除名，在家要怎么练就怎么练。我的亲人说，他已经修炼20多年法轮功了，让他签三书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吧。政法委610还株连九族，把我所有亲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都写在其文件里面，他们要骚扰我的亲人和亲戚在文件里一目了然。他们用这种文件形式恐吓我的亲人，说我必须配合他们签三书，不配合就什么时候停发我的退休金，外孙长大后不能考公务员和当兵之类的，还说我是政法委书记挂号的头号人物。我的亲人亲戚知道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看到这恶劣的环境和黑暗的形势，都为我担心，也为我切身利益将遭受损失而担心。政法委610总是这样对这些亲人施加压力，亲人们也经不起这种施加的压力和骚扰，他们受另外空间操控。有一天，有一亲人与我谈了一个上午，差不多4个小时，看我丝毫不动心。当天下午，亲戚们从不同的城市，在我一点都不知情的时候，集中在晚上来到我家，来人满屋子，七嘴八舌地说了一大堆，把要签三书的这种重重压力向我轰炸，逼我签三书，整整逼了一个晚上。 我问亲人们，那三书里的内容是什么，你们看了吗？我女儿也一边流泪一边说，她的小孩长大后还能有出息吗？我说，人各有命啊，人的一生何去何从，命中有定数。再说那些迫害好人的文件，几十年还能有效吗？几十年的时间，皇帝都换了多少代了。我生生世世就是为今天来的，为得这个法来的。站在人这方面来说，我师父不但叫我做好人，还给了我一个好身体。站在修炼人角度来讲，这个大法能让我返本归真，我能就这样轻易地签三书去背叛吗？亲人亲戚们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家里眼泪止不住地流，我哭了，对师父说，师父，我是您的弟子，我就走您安排的修炼路，其他安排我都不要，都不承认。那几天我时刻提醒自己的主意是，修好的那一面，神的那一面一定要起主导作用。千万年的等待，等到今天才得这部宇宙大法，我怎么能签什么三书放弃修炼呢？签了三书不就等于放弃了吗？放弃大法修炼的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几天都吃不下饭，连水果都咽不下去，我就发信息给亲人说，你们不要逼我了，我现在不会吃饭了，也不会吃水果了。亲人说，不是我逼你，是政法委逼你。我想总不能让政法委、610派出所对我和家人亲戚他们这样没完没了的骚扰啊，我必须给他们写信讲清楚。我写好了信，去寄挂号信时，邮政的人员说这样的信不能寄，邮政不给我寄，我就去同修家说，信寄不出去怎么办？同修说，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啊。同修的提醒我想也是，结果我就用我实名制的手机打电话给610，找主任没找到，我就叫我的亲人想办法把610主任的手机号码找到给我，晚上打电话给610主任慢慢讲清楚。后来我亲人回话说，610主任说他请示了领导，他的手机号不能给我，还说他们想当面跟我谈。我心想，这样不正好把我写的信可以给他们吗？我就在我居住的小区内定了时间和地点，答应跟他们见面。政法委、610派出所一行来了四个人，我也叫来了一个同修和我一起跟他们讲真相。一开始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以兄弟姐妹这样来座谈，我跟你们也无冤无仇，同修也以第三者身份讲真相。结果他们一听是法轮功真相，就拍同修的照，口气还很凶，不过同修心态很稳，没有怕心。同修也让我拍他们的照，我没有拍，我也指责他们拍照的事，我说你们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如果是这样我们马上走。后来他们也不敢那么凶，他们也听了一些真相。我跟他们说，我们修炼法轮大法，在哪个环境都要做个好人。修炼二十几年了，过去的事就不讲了，我就讲在我居住小区里的两个小故事。我们修炼人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处处事事都严格要求自己，如果不修炼，我也做不到的。还讲自身身体的变化，也跟他们说，在1999年法轮功学员遭受最严重迫害时，我当时也想放弃过，但就在一天的一个下午，大概6点左右，暗暗的房间里光线不是很好，我坐在床上偷偷的在看法轮功的书，一字一句认真的看，一个字都不落下，没有一个字不好的，字字句句都叫人做好人，修心性。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这样我才坚持到今天。派出所的人说，政府没有承认法轮大法是佛法。我说，佛法要政府承认的才是佛法吗？政法委副书记说， 你先签了名，在家你还可以打坐练功。我说我不会给你们签什么名的了。我当面质问政法委610派出所的人员说，如果我的小外孙长大了搞科研，武汉病毒科研成果成功了，政府奖励他，你们会不会说也给他外婆一份？政法委那个女的说，关你什么事？我说，哦，这话你说对了，那我的事又关小外孙什么事呢？他们无话可说了。我当时当面给当地政法委610派出所的人一封信，当时政法委610派出所的人员看了这一封信之后，政法委副书记问我，这信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我发自内心写的。副书记还说，是神写的吧？我说，哦，是神写的。610主任手里拿着信，没话可说了，只是说信是喷墨打印的。后来我跟同修都走了，之后我堂哥跟政法委610派出所的人一起吃饭后回来说，那个政法委的女人说，我都说和他们打交道20几年了，这次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们还把拍到同修的照片传送到公安网上去查，查到同修是这个地方法轮功的骨干，他们觉得我跟这法轮功骨干有联系，他们觉得他们没办法了，对我签三书也达不到他们的目的，他们的阴谋没得逞，结果他们让上一级政法委同谋恐吓家人威逼签三书，上一级政法委他们叫我女儿去，几天后才去，他们说如果你不来我们就要开会了，我们就到你单位去，还声称不签三书逼到跳楼都要逼，这是中共邪党九大邪恶基因的表现。我女儿去了之后又过了几天，我跟同修又去上一级政法委，虽然他们没见过我们，但我跟同修的名字他们早已经很熟悉的了。我们来到政法委坐下后，政法委书记来了，同修说，人家说你很恶，我看你很面善很善良啊。同修这些话使他恶的一面被抑制住了，所以那个场还是比较祥和。我当时也问政法委书记，你看我们像坏人吗？书记说看不出的。同修一直跟他们讲真相，还没讲完，他们说他们要开会了，让我们走时，书记说过几天去你家，我说不要来了，书记说不要来就不来了，所以这场恶势力的阴谋就这样解体了。在这个乱世中，在这大染缸中，我们得到了宇宙大法，净化了我们的心灵，谢谢师尊对我们的慈悲救度。在20几年的血腥风雨中，每当我们遇到危险时，遇到磨难时，走好每一步和过好每一关，都离不开师尊的加持和师尊对我们的慈悲看护，谢谢师尊。在这也感谢同修整体配合发正念的帮助，双手合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放下对时间的执着，身体不适症状消失。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2年8月20日。我是1999年720以前开始修炼大法的弟子，我将我近期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意在互相提醒，共同精进。第一部分，讲真相中的两个小故事。一次，我与同修去临近的香吉日讲真相，见到一个男性50岁左右，我迎上前去就说，大哥你好，知道三退保平安吗？就是法轮大法好。话没说完，他张口就骂，又是你，你天天来，我在政府上班，你们不好好上班。说着上来就抓住我的胳膊不放，要把我送到政府去。他使劲地拉我，我就是不动，也没有怕心。当时空气好像凝固了，我坦荡地威严地正视着他，心想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那样毁的是众生。这时候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低头看他的手，心想他松开，他马上就松开，骂骂咧咧地走了。我没有被他带动，继续发资料讲真相，那天救了很多人。还有一次在本镇给一个中学生讲真相，怎么讲他也不相信，就用平时恶党给他灌输的跟我对峙。我没动心，换了个角度说，真善忍这三个字好不好？真是说真话办真事，善是善待他人，忍是能忍难忍之事，能吃苦中之苦。你能说真善忍不好吗？你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也应该想一想，对吧？他想了想说，我加入你们呀。我说不是让你加入，是让你明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是被迫害的，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在孩子转变中，我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和一个小挂件，他姓史，给他取名史小花。问他退出团员好吗？他说行阿姨。他高兴地拿着挂件喊着，我叫石小花，我退了，我叫石小花，我退了，跑到同学那儿去了。片刻后他又返回来对我说，咦，我加入你们吧。看到众生得救后的激动欣喜，我很感慨，世人都在等着我们用慈悲心来唤醒。第二部分，师父引领我去掉对时间的执着。多年讲真相中都有紧迫感，男女老少碰到就讲，从不挑人，没讲明白的返回去再重新讲。资料带40多份，还有护身符、真相 U 盘。近期讲真相懈怠了，包里有点资料就行，见到人迟疑的不怎么想讲，认为现在人都明白了，该退的退了，不退的也讲不听。情绪已经不符合大法弟子救人的标准，自己没意识到，没及时向内找，在法中归正。知道身体出现不适，表象是晚上开始肚子疼，我在法中悟，向内找，发正念，能入睡了。可是晨练又开始头痛、咳嗽、心口绞痛，浑身难受，这症状持续了三天。过程中我自问，是不是懈怠了，多方面向内找，怨恨心、争斗心、对丈夫儿女的情、党文化等人心都有，找了一大堆，身体不见好转，而且还加重了，自己也不知道误在哪里，但心是坚如磐石，负面思维闪就归正，心里装的是从宏观到微观师父无所不能方面的法。第三天晚上看明慧网同修交流文章上说，而不是执着正法的时间，如果执着正法的时间希望早点结束，旧势力会抓住不放让你早走。我一下惊醒了，激动的泪水也流出来了，身体像过电一样刷一下从头顶贯通到脚底，三天来在身体上所有的症状在那一刻不翼而飞。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师父用这种方式点醒了我。此前我想起前几天看到的新唐人电视，一个同修被迫害的骨瘦如柴，就随口说了一句，迫害的这么厉害还不结束，人们都麻木了，时间太长了。现在看来是自己执着时间变麻木了，讲真相也懈怠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我没有把师父的话重视起来，还隐藏这么大一颗执着时间的心。人心招来了旧宇宙旧势力败坏的因素物质，导致身体从来没有过的症状。师父看到我心不动，一直向内找，要按修炼人的标准过关。师父用文章点醒我的同时，又给我净化了身体。那一刻身心的变化，只有真修过关的同修会有所体悟，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我们是宇宙大法造就的，众生都羡慕的伟大生命，是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的宇宙大法徒，是具有唤醒众生回归历史使命的独一无二的大法弟子，怎么还执着时间啊？至于还有多长时日，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作为修炼人的我，牢记与住师正法同在，做好三件事，完成跟随师父下走时发的愿，救度众生，不辜负师父的佛恩浩荡，不负众生的期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七年如一日护理有病丈夫，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3号。我是1999年之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得法后无病一身轻，身心健康，全家人都沐浴在大法的福泽之中，真是幸福啊。丈夫于2014年突然得了老年痴呆症，逐渐失去记忆，不认识人，而且天天闹着下楼玩。他自己下楼找不着家，走路还不稳。我只能牵着他的手，领着他下楼遛弯。可我是个修炼人，必须做好三件事啊。所以下楼和他一起遛弯的时候，遇到有缘人我就讲真相，劝三退。天长日久，附近的人都认识我们老两口。我家门前有个扫大街的老头羡慕地说，这老太太天天牵着病老头散步，你老头真有福气，看你心地善良，得活90岁啊。丈夫糊涂时，不管家里什么东西乱翻乱动，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我当时心里很烦，流着眼泪整理丈夫弄乱的东西，心里很难受。因为我这个人年轻时就爱干净利索，家里家外都收拾得很整洁，所以开始时真的有点受不了。更让我忍受不了的是，丈夫自己不知道上厕所，满地大小便。有一次半夜拉肚子，拉的卧室、客厅及厨房的地上都是大便，甚至溅到家具上。 我赶快起床擦洗，收拾了两个多小时，一次性手套就用了好几副，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更苦闷的是，他不能和我交流，有一种难耐的寂寞感，真是生活在痛苦与烦恼之中。这时，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容量不够了，应该提高心性了。于是我就多学法，听师父讲法录音，按照大法来实修自己。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我就想，家里的修炼环境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自己的什么心促成的呢？于是我就向内找，当我把心静下来的时候，一下子找到了很多执着心，比如怕吃苦、怕脏、怕累的心，以及不能忍耐寂寞的心等。找到后，我就决心抓住它，彻底把这些人心去掉。可是，在去执着心的过程中，心里真的很难过。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所以再难过也得过，必须得过，这才是修炼。当我真正的把这些人心去掉，迈出这一步的时候，顿时感到心情愉悦，浑身轻松，可以坦然的去面对了。最近几年来，丈夫的病情愈加严重了，不但要喂水喂饭，而且大小便失禁，弄得满裤裆床上都是。每天我给他收拾时，屎尿味儿扑鼻而来，很熏人呢。于是我就被红银苦其心志中的吃苦当成乐，久而久之，觉得自己越来越能忍耐了，心胸的容量也在逐渐的扩大着。后来丈夫卧床，我给他换纸尿裤时，他不会翻身，我就用头顶着他的后腰才能把裤子提上。他在床上躺累了，我就扶他坐起来，靠在靠背上，坐累了再扶他躺下。卧床时喂饭很困难，只能用奶瓶喂牛奶和豆浆，他不会自己拿奶瓶，我就用手拿着奶瓶给他喝，就像喂小孩一样。丈夫喝得很慢，需要很长时间，我两只手交换着拿奶瓶喂他，胳膊累得很酸。我的同学看我这么累，心疼地说，你赶快把你老伴送养老院去吧，不然的话把你也累垮了。我笑着说，我是修大法的，这点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还有个同修说，这么多年了，你伺候够了没有？我冲他一笑说，希望我老伴能健康长寿，只要他活在世上一天，我就好好的善待他一天。同修也笑着说，你真行啊。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对于一般人来说的确是很难承受的，何况我丈夫老年痴呆已七年有余，足有2700多个日日夜夜，一口水一口饭，一把屎一把尿的能坚持到今天，真的是很艰难啊。我是一个七旬的老太太，这是修炼者的境界，一定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师父您辛苦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 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风风雨雨中成长》，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9月21日。我是一名20岁的在校生，1997年跟随父母走进大法修炼，风风雨雨走过了这么多年，始终在修炼大法的道路上坚定地走着。第一部分，孩童的美好时光。随父母得法那年，我6岁。那会儿，我们周围有好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在学法，我是最小的一个。每天晚上吃完饭，爸爸妈妈就会带我到广场去学法。我们好几十个同修围成一圈念转法轮，由于我最小，周围都是大人，所以有时看看广场那边的小朋友们在一起玩，心里也会动，但马上就会自己抑制住。夏天的晚上，外面的蚊子特别多，但我从来没有泄气过，每天都会准时跟父母到练功点。有时白天上了一天学累了，晚上到练功点上听一会儿就有点困了，我就在地上放一个垫子躺下睡，等着爸爸妈妈学完法后叫醒我一起回家。我们每天早上5点半到练功点去集体练功，有一次我早上没起来，爸妈也没有叫醒我，等我醒了已经6点了。于是我爬起来就往外走，到了练功点便静下来和大人们一起练功。一次在练头顶抱轮的时候，我旁边是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老奶奶没有坚持住，就把手放下来了，然后小声地对我说，小姑娘，坚持不住就拿下来吧。我把心一放，坚定地说，不。谁知话音还没落，就感觉师父像是用2条布条把我的胳膊包起来一样，舒服极了。我小的时候是开着修的，天目看得非常清楚，我每天都会看到自己的元神和师父在一起学法玩耍，我还能在我所在的层次中看到每个同修的状态。但由于大人同修们的好奇，总想让我给他们看看他们在另外空间的形象，看得我有时感到头痛。就这样，天目就看得不太清楚了，于是妈妈就不让我给他们看了。就这样，我一天天在大法中健康地成长着。别看那会儿小，提高心性的机会可不少。那时我们院里的孩子都比我大，在家没人跟我玩，我就想出去和他们一起玩，可他们都嫌我小，不和我玩。我就在一边蹲着看着他们玩，有时他们跳皮筋人不够，就让我临时给撑着，我便会非常高兴，从不觉得是他们在欺负我。等一会儿又有人来了，他们就不要我了。我便又回到一边去蹲着，看一会儿就回家了。回家后，妈妈便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便抱着书到一边去看。那时才上1年级，就认识不多的几个字，我就自己用手指着认识的字念，不认识的就先跳过，等晚上到了学法点上，就自己抱着一本书，不认识的字就认真地听同修念，然后记下来。从那以后，我就不怎么出去玩了，在家玩会儿玩具，或是趴着窗台看着小朋友们玩一会儿，就开始念书，整天也非常的开心。 不到二年级，《转法轮》这本书我几乎能自己念下来了。第二部分，在磨难中长大。上二年级时，中共邪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妈妈也被抓去迫害了。姐姐同修在外地读书，家里就剩我和爸爸了。爸爸那时候心性也不到位，就不怎么带我学法了，但我心里时刻想着师父，想着法。每天放学，自己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便仰头看着天空。我知道师父时刻在看护着我，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一次上政治课，政治老师骂大法，骂师父。那时也不知道发正念，心里就想，不能让他再说了，让他的嘴上起泡。结果第二天，政治老师的嘴上就起了个泡。在以后的日子里，恶警接连不断地来我家骚扰。1999年，妈妈因去北京上访，被无理关起来了，后来走脱。2000年，妈妈又被关了起来，后来放出。2001年，再次被恶警带走。在这段时光里，我们几乎很少有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当时的那种恐怖气氛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在大街上看到一辆警车，心便会揪起来。有时在放学回家或者周末，看到小朋友们都有爸爸妈妈领着出去玩，而我每天回到家，看到的便是爸爸整天为妈妈的事愁眉苦脸，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再加上奶奶那边又给施加压力，家里的不理解，对于我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说，那种酸楚又有谁能体会得了呢？每天看到小朋友们在妈妈身边高兴地玩耍，我的鼻子都会酸酸的，眼泪想流出来，但又使劲往肚里咽，不让它掉下来。在学校也不怎么和小朋友们玩，只是自己静静地坐着，想着妈妈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像以前那样每天都沐浴在大法中。这种惊恐的日子直到2004年才开始转变。那时我们开始站出来反迫害，利用法律手段制止当局的恶行。从此恶警再也没有骚扰过我们了，我们又开始渐渐地通过多学法把周围的环境正了过来。慢慢的，我长大了，由于妈妈始终在大法修炼中牵着我，所以我很顺利地上完初中，并且学法一点儿也没落下过。即便写作业到深夜，妈妈都会让我背一遍《论语》再睡，在学习上却并不怎么为我费心。初中毕业后，我分数也不低，但我本来就没打算上高中，感觉高中太紧张，怕耽误学法，便选了个我非常喜欢的专业，学前教育，主科是英语。当时选专业时，就是想着小孩特纯真，没有大人们的勾心斗角，并且学英语不会大量涉及党文化，我会在孩子们的幼儿时就给他们种下真善忍的种子，教他们做最好的孩子。所以抱着这一念，我很顺利地上了一所离我家比较近的专科院校。可是在家再怎么多学法，乍一离开家还是很不适应，亲情很难放下，一去学校就哭，和班里同学们的关系也处理得不太好，天天给家打电话，哭着要回家。后来通过和妈妈切磋多学法，知道了我来这里也不是偶然的，于是我便慢慢适应了这种离家独立的生活， 并且努力一点一点地开创自己的学法环境。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很难，被各种执着心牵着，跟同学们相处很难，因为我脑子里没有党文化那一套，所以他们总感觉我说话令他们难以接受，但我真的一点也感觉不到。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远离我。我每天吃饭回宿舍都是独来独往，那种孤独感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当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师父始终在我身边陪着我，我不会感到孤独。所以在学校里，每天除了上课学习文化知识外，其余时间全部是学法。通过多学法，心越来越正了，知道我不能在学校只学法啊，我还得给自己找个练功的环境。开始是每课的时候在宿舍练，后来换了宿舍，有几个同学经常在宿舍待着，我就又得另找时间。那时是个冬天，宿舍非常的冷，为了能练功，我决定定上闹铃，早上3:50起床练功。第一早上闹铃响了，当时宿舍16个人，外面太冷，只能在自己床铺边的地上练。我明白，在校园里有许多让我提高与修去执着的机会，我所面对的人都是我要救度的众生。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人生如梦，弹指间，恩怨情愁思。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